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怕心与执着，邪恶的干扰消失遁形。在15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一直是中共县政法委610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前些年被抓进看守所回家以后，每年的所谓敏感日，我们单位都要对我提醒警示。2012年有同修讲真相被抓以后，县610一伙人来到我们家，要我带头叫法轮功不要闹事。我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头领，修炼人都是各自修炼心性，做好人做好事，没有做坏事，不要迫害好人，善恶有报。中共18大前夕，县610又指示我们单位领导叫我写保证书，不然要停发我的退休金。我不写，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拿出写好了的保证书叫我在上面签字，我没有配合。过了几天，我们单位局长、副局长还有几位其他领导突然来到我们家，还提了100多块钱的物品，说是代表组织来看望我。局长说他刚调到局里不久，还不认识我。我说见面就是缘，就给他们讲真相。局长还说他也信佛。我说你既然是信佛之人，那也是个心底向善的人。法轮功是法轮佛法，开在常人中修炼，是按真善人做个更好的人。他说既然国家不允许，就不要硬顶嘛，你就配合我们签个字就行了。我说不可以，我不能承认这种对我的迫害。他说你不配合我们，到时候扣你的退休金，可不要怪我们呢。我说我工作了几十年，这是我的劳动所得。局长就问你为社会创造了什么财富。我说你话不能这么讲嘛，每个人的职业不同，分工不同，只要工作尽职尽责就行，不可能人人都去搞什么发明创造。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都有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条件和权利， 我有这份工作，那也是我的福分。他又说，国家不允许，上边要罚我们也没办法呀。我告诉他，只有中共在打压迫害法轮功，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在修炼，你们不要参与迫害，并拒收了他们带来的礼物。几天过后，610头目亲自出马，伙同我们单位领导逼我到单位去签字，还说把他们这些人的名字都搞到海外去了。我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不要做共产党的替罪羊。他说我们是执行公务，我正告他们，你们执行的是错误的公务，犯罪的公务啊。到了清算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你们是执行公务，历史已有前车之鉴。现在中共几十名高官已经被告上了国际法庭，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被迫害。讲到中共历次的整人运动，讲到贵州天降奇石，中国共产党亡，讲到朝代的更换，讲到天象的变化，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要为自己着想。讲了1个多小时，最后610头目叹了一口气，哎，算了，回去吧。师父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们要救度一方的众生，责任重大，多么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明白真相得救啊。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我要尽力遵照师父所说的去做，学好法，放下人的观念，理智智慧的多救人，快救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新学员的文章，短短2月实修带来的大改变。我是2013年6月份得法的大法新学员，现在可以轻松自在地讲真相，这种良好的状态是短短2个月的实修带来的改变。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体悟了师父这段法的一层内涵。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谨言。从今年4月初，我在夜市上开了个店，每天对顾客讲真相，但是到6月10号左右了，一想到讲真相，我总感觉有种无形的压力不舒服。每次看到顾客过来，我就希望他不要到我店里来，因为如果不讲真相，我又会悔恨自责，对一个人讲还可以，来2个人就不敢讲了，在外面其他地方遇到人也不敢开口。顾客挑剔，虽然我不会发脾气，心里也还是有埋怨心。在家庭方面，丈夫说话难听，也经常会忍不住回他，小孩闹也会发火而打他。那时候看到同修说事事按照真善忍做， 我觉得他们做得真好，看同修们写的文章，学法入心，主意识变得强大，不明白是什么感受。师父一直讲法，说要在法上修，要证实法，不要证实自我，当时对这些都是不明白的。我就大量学法，大量看同修的文章，在香港景点讲真相中修心性，慈悲救众生，学法修心与发正念的修炼体会，对情色的认识。这三篇同修的文章我看了很多遍，尤其是对情色的认识，让我认清执着心的可怕后果。再加上每天大量学师父的新经文，学法，看同修的修炼交流，我对怎么做有了个明确的思路。我认识到，修炼就是战胜各种执着心，人的观念，认清他们的真面貌，清除他们，他们就会被消除或者减少。为了让自己尽快的修好，我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尽量做好。六月中旬我开始执行，我以一天为例，这里很多是刚开始做不到的，是我在过程中慢慢悟到，做到早上5:30起床，但还很困，很想再睡一下。我就想到，这是有一堆恶心的黑虫子、白虫子。这个是学法修心与发正念的修炼体会这篇文章中，同修对各种执着心在另外空间的体现的描述。这堆黑虫子、白虫子在用舒服的假象来控制我，我立马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轻松地去掉了色欲心，色欲心一来，我就把它看成是一堆大便与蛆虫。8点叫小孩起床，孩子不肯起来，又哭又闹，我想这个是对我的气恨心来的，同时也在帮我消业。我心里一直念这句法，那个业力在那儿，他帮你往下消，你不干，和人家干起来了，没消成，转法轮。9点去买菜，挑菜的时候就要看看自己是否有爱贪便宜的心，喜欢捡好的。回到家做家务，我就检查自己的一思一念中的执着心，发现就清除。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念头里面可能就有几个执着心，有的时候甚至是带着一个执着心去灭另一个执着心。下午学法，先清除心中的杂念，再学。学的时候有看腻的心经常跑出来，刚开始我都战胜不了，后来我就想大法弟子的本性真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同化法和助师正法，而且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转法轮。怎么会看腻了？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爱学法，每次学法都是在提高，所以这次看的和上次看的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不爱学法的这个不是真我，先把这个学法会腻的假我清除，然后静心学法。很快我就发现，每次学法都有新的体悟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字字入心，还会有像练功的时候被能量包围的感觉，而且越学越爱学。下午4点就去店里做生意，来了顾客，跟顾客推荐商品，要清除自己的利益之心，顾客买不买都不要动心，有时间就要跟顾客讲真相，讲真相冒出来的心更多，不好开口，怕顾客不听，怕顾客瞧不起，尤其是两个人一起来，怕只要其中有一个人不听就白讲了。我要清除这些执着心，但是执着心会给我各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很难的时候，我就用本性真我去战胜执着心。我要让本性真我强大起来，我想起师父的法，想起大法弟子的真我是什么样，我觉得自己慢慢在强大，执着心慢慢变小。晚上10:30关门回家，我看一下三退名单，开始心里想的是我今天退了几个人，后来觉得这里面有为私为我的心，我就想今天有几个人退了，我心里只有为他们的得救感到欣慰的感觉了。 可能同修们觉得做到以上的很难，其实这个是我自然而然的慢慢做到的，就是尽量去做，主要是在清醒的每时每刻都把自己融于法中，就会有大法的力量。只要每天学法，就能意识到哪些是当前层次中要去掉的执着心，能意识到但是觉得很难做到的时候，就要清楚地知道这个是执着心在给我们难受无力的假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都是执着心在作怪，我就是要战胜它，清除它。如果还是做不到，那就是本性真我不够强大，就要多学法，就会强大起来，最后一定能战胜执着心。每次我想做到而又觉得很难的时候，我想这个觉得难的念头就是人心。七月初的一天，快晚上十点了，我看书看累了，望着门口，我想要是再进来一个人就好了，我就能够多救一个人了。这个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我不害怕讲真相了。后来下了两天雨，我在家学法两天，七月七日那天，我发现三退的效果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讲起来也轻松自在多了。我不会一想到讲真相就不舒服了，那种无形中的压力也小多了。七月二十二日，我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看到同修写道，邪恶就像恶狗，你怕它，它就追，你不动，它也不敢动，你追它，它就跑。这时候我又想起师父的讲法，那时对于冷，我有另外的办法，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觉得自己领悟到师父这段法的一层意思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堂堂正正，底气十足地讲真相。如果你不听，那你要为自己没有良知而感到羞愧，而不是我感到不好意思。之后下了两天雨，我在家学法两天。七月二十五日，我在店里讲真相，我首先发出强大的一念，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情，我告诉你的是对你最好的事情，我在用最大的善心救你，我堂堂正正，底气十足。我发现讲真相时，一直在我身边的那股无形的压力完全消失了，我的心变得很轻松，我就这样轻轻松松自自然然地跟顾客讲真相，顾客听得也认真，不听的人真的是自己很不好意思地逃走。以后再出来有压力的感觉，我就用这一念，有时候还没有念完心里就很轻松了。后来我想，这个应该用到战胜执着心上，我想我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还怕你执着心啊？我不但不怕你来，我还要去找你。这样有了任何执着心，我先是发自内心的一笑，然后轻轻松松地清除它。现在我可以随时随地讲真相，而且讲起来很轻松自然，就像唠家常一样。不听真相的人，我只会觉得他可怜，听了不退的人，我真的替他感到遗憾。有时候觉得自己讲得不够好，他不退，我会自责，为他的不得救而难过。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我不客气说难听话的人。虽然我讲的内容很简单，可是每句话都是从我的内心真心的发出。能听完三分钟的人，大部分人都会三退，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谢谢。每天的大关小关我都能够轻轻松松过去，每天学法，看新经文，看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看多久都可以，看得吃饭都想省了。有时候看得入心的时候，就像练功的时候感觉那样，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有的时候真的是句句入心，每句话的意思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都有新的体悟，觉得一天一个提高。丈夫说话再难听， 我也是轻轻一笑，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变得那么虚无，一丝一念都自然而然地在想大法的事。当然，每次修好的那部分过去之后，早上起来状态会不太好，但是通过学法，一两天就又好起来了。同修们看了我的状态，可能会觉得我意志力很好，其实跟很多同修相比，我的意志力真的差太多了。现在双盘都只能盘40分钟，意志力可想而知了。六月中旬以前，很多执着心我都知道不好，但是就是没有那个意志力去掉。那时候觉得事事都按照真善忍来做，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同修也可能觉得我这个人悟性好，但是我刚开始看转法轮的时候，都看了四五讲了，都不明白讲什么，只是凭着预言，相信师父应该是救世主。看转法轮还红传了全世界，觉得法轮功肯定有了不起的地方，才坚持下来的。我想，我能有现在的状态，主要是以下三点。每天学法的时间比较长，利用一切时间学法，把自己时时刻刻融于法中，你会觉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学法就像常人饿了要吃饭一样的需求，真的就是那种渴求的感觉。执着心干扰我，让我眼睛都睁不开，但是就像人要吃饭，我就是要学法，而且放不下学法，放下就像人饿了没力气一样，就想多学一些，多学一些，慢慢的一切都在改变。第二就是信师信法。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用人的观念来看待大法，总是有各种怀疑，但是一方面我又觉得大法是对的，是正法。有一天学法时看到这段话，所以告诉他，你在这儿好好练功，我出去一趟，过一会儿回来，你等着我，转法轮。我突然流泪了，我体会到当师父的很不容易，身不由己，知道了师父度我们时的那种难和苦，同时为自己对师父信任的打折而羞愧。我要求自己100%信师信法，心里有一丝不信师信法的念头，我都要否定，赶紧清除，一定要让自己100%信师信法，我才会继续做事。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心，一直以来对我的干扰比较大，可是不知道怎么去，认为这个就是事实啊。8月3日那天在学《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这篇经文，师父说的那些学员的各种心，我想我自己都没有，我修得比他们好。这个想法一出来，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我想，本性真我应该怎么想？谦卑两个字在我脑海中出现。这时，我又想起前两天在新生网上看到的母仪天下的贤后，我感觉到他们谦卑的可贵和闪亮。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谦卑的状态，是一种深深的安实感，很平和，很稳实，很踏实。我被伟大的师父从地狱中捞起来，被纯净的大法一点点地洗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伟大的师父、伟大的大法给予的。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是站在人上看问题，就是一颗可笑的人心。8月5日看了同修的实修与配合后，让我对谦卑有了更深刻的体悟。现在再看同修们的文章，我都能看到同修们的闪光点，也能看到自己的不足。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心还是经常冒出来，但是我每次都能抓住它，清除它。8月9日早上，我想起以前自己看到那些修了十几年的老学员，还是执着心一堆，有点什么事情就求师父， 真的是觉得他们太不争气了，太对不起师父了。可是现在我再想起这些老学员，我的角度完全变了。我想他们一直拖这个沉重的人心包袱走，在路上遇到很多的磨难和困扰，走得那么累那么苦，他们都没有放弃大法。这种意志力和对大法的坚定真的很可贵很可贵，他们还能够走过来，真的是很值得敬佩。想到这里，一股股一股股的热流通遍我的全身，好几分钟都还有热流通过。我知道我用谦卑战胜了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心。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彩信效果好。我从去年开始做发彩信讲真相的项目，以前用手机发真相短信，从效果看不是太理想，看了明慧网上发表的很多关于真相彩信的报道，很受启发。彩信图文并茂，信息量又大，又不受任何时间空间地点的限制，又能顺畅地发到众生的手机上。于是我想要做真相彩信项目，经与技术同修协商买来智能手机，经安装调试，发彩信实测到正确熟练使用，很快掌握了这项技术。我与技术同修相距较远，他往返一次需要五六个小时，在这里真诚谢谢同修的付出。做真相彩信需要买手机卡，开通手机卡，还必须拥有大量真实的手机号码，还有真相彩信。具体运作是我与同修联合起来做的，同修主要负责购买手机卡，开通手机卡，我主要负责发彩信。手机号码主要是从常人网上下载，同修也帮助收集手机号，这样手机真相彩信项目就运作起来了。自从开始了这个项目，我每天挤时间都要去发几百条真相彩信。我们发彩信针对不同的人群发不同的彩信内容，彩信来源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彩信内容在发送前都要看三遍，做到成竹在胸，以便更好的救度迷中人。手机讲真相的安全措施严格按天地行技术论坛要求做，还有为了安全平稳地做好这个项目，我每次一张卡只使用一次，发完一张卡更改一次手机串号。在实际发送彩信过程中，用这个方法非常安全高效。下面举几个常人收到大法真相彩信的事例。我公司老板有一天对我说，你为什么给我发法轮功真相彩信？我说什么内容你念一念。他大声在办公室读了起来，读完后我说，你接到这样的彩信很幸运，接到这样的彩信很不容易，中国有多少亿手机用户啊。过后他还让其他办公室成员看，效果非常好。其实他这彩信不是我发的，是其他同修发的。还有一次，我地区的一个协党书记来到我办公室，拿着手机对我说，薄熙来被逮捕了，江某某也快了，手机报都说了。其实他是看到手机真相彩信而明真相。还有我单位一个闲工空闲的时候与别的职工讲，他接收到一个法轮功真相彩信，内容是周永康薄熙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事，我就此话题给职工讲了真相。这样的例子明慧网上很多，也就是说在大法弟子的反迫害不断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中，众生在不断认清中共邪恶，大法弟子在相互协作中成长，在反迫害中升华，在助师正法中走向圆满。以上是我这两年中正实法救度众生过程中的一些体会，愿国内的同修都走出人来讲真相，实现师父要的遍地是真相。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泰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修炼与被动修炼。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同时干了两份常任工作，而且都推脱不掉，将我的时间基本全部占满了，这让我非常苦恼。这样持续了几个月，我感觉很疲累，很辛苦，没有休息时间，睡眠也感觉不足，因此法也少学了，正念也少发了，练功也不能坚持了，甚至一两个星期练一次。越是这样越感觉累，状态就越不好。同修 A 看到我这状态后很着急，就与我交流说，感觉我的安逸心太重了，得精进起来。听到同修的话，我苦笑起来，反问说，我这样还安逸吗？天天早上五点起床干第一份工作，晚上下班后和休息日还要干第二份工作，每天半夜十二点后才能干完，同时还要忙其他的事，还要尽量挤时间学法练功讲真相，这还安逸啊？同修 A 听了愣了一会儿说，你是挺辛苦的，但这状态不对，肯定哪里有漏被钻了空子，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必须得尽快突破否定它，不能影响到三件事。同修走后，我回想着同修的话，心想是得尽快突破这个状态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了三件事。然后我暂放下工作，静下心来认真学法，仔细地向内找，看自己到底误在哪里，为什么被外在环境左右着突破不了。想着同修说我安逸心重，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我深深地向内找，发现自己真的是有很重的安逸心。比如工作到很晚时就感觉很困想睡觉，就匆匆学了一小节讲法应付任务一样，然后就去睡觉。学法的时候心也不静，甚至迷迷糊糊的，心里就想着尽快学完好去睡觉。工作一忙时整点发正念就忘了，或者以工作忙为由减少发正念，一般一天只发两次左右，有时甚至一次都没发。练功更是不积极，甚至一星期只练一次静功。这一找真是吓一跳，这么重的安逸心我还感觉自己没有，同修指出来时还不承认。于是我咬着牙发出坚定的一念，一定要突破这种状态，再苦再累我都要做好三件事。接下来的时间里，即使工作到再晚再累，我基本都坚持学好法，练完功再睡觉。四个整点的正念我一个不落，再忙都要停下工作发完正念。这样坚持了两个月以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顺利地结束了第二份工作，同时第一份工作的工作量也大大减少，工作时间减少了，而工资却反而涨上去了，能维持一家人开销了。我非常激动，我知道这是否定了旧势力安排以后走了师父安排的路才能出现的情况，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做的。走过了这个过程以后，我又回过头来再看这一路的状态，我的日子是过得很辛苦，但我内心深处却时时渴求着安逸，甚至在否定这种状态时也是抱着求安逸之心去否定它，而不是为了做好三件事才去否定它，所以一直不能突破，不去从内心真正的改变自己，而是表面上表现的再怎么辛苦那都是假的，都是在被动的修炼。只有事事向内找，真正从内心深处改变自己，那才是主动修炼，主动去同化大法。我悟到，过去旧宇宙的智慧有限，而旧势力是旧宇宙的生命，他们只懂得过去被动修炼的路，想通过强制的恶化修炼人的生活环境，疯狂的迫害修炼人来改变修者的人心，他们觉得是在帮助我们修炼。我们大法弟子是在主动的同化大法，是主动的修炼，是远远超出过去旧宇宙一切修炼方式的。所以我们一旦不去主动同化大法，不事事严格向内找，而是向外找，那么就会走上旧势力安排的路，就会使环境恶化，使自己被环境左右的非常被动，甚至走入恶性循环。我们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一切只听从师父安排，让我们事事向内找，多多学法，主动去同化大法，主动去修炼，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要等到被旧势力干扰迫害后被动的修炼，让我们彻底否认旧势力的安排。
下面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想告诉同修们的是，在我觉得自己最无助，其实师父时刻都在自己的身边，而且还有护法神呢。同时师父已经赋予大法弟子许多神通了，但是在我觉得自己最无助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把自己交给师父吧，我的路何去何从都由师父来定。当这一念升起的时候，我的心安定了下来，非常的轻松。我坚守着这一念，我只觉得真的很安稳。我知道这是正念出来了，就想着走出来后一定要告诉同修们，修炼真的在大法中变得很简单了，只要守住对师父的正信就足够了。另外一个体会就是，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面对任何人，哪怕是面对邪劲儿比较大的人，也要始终守住自己的善良。这个善良在这儿，其中我的体会是，我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礼节礼数上的到位。本身在修炼中，我已经习惯于不说脏话，不讲粗话，更不说不利于别人的话了。而且我深深地明白一点，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需要被尊重被认可的。对于给我上课的两位老先生，实际就是做转化工作的人，我发自内心地尊称他们为大叔，说话讲理，温和，谦恭礼让，不卑不亢，尽可能用礼貌用语。他们走进屋里，我就礼貌地招呼一句请坐，从中没有瞧不起任何人的想法。因为我深深地明白，今天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他们无论是什么原因站在了大法的对立面，都是他们生命的悲哀和损失。我只有怜悯他们的份儿，可怜他们的份儿，哪里还有理由瞧不起他们，排斥他们呢？能够有哪怕是一丝的机会和可能让其明白过来，我都不应该放弃他们。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在人中，我所能够理解的慈悲就只有善良了。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状态中，我所能做的最明确的外在表现就是把握住自己的善良，用和善的态度示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那么自己所能够留给生命的就只有善，具体表现就是友好、祥和、宽容，理性地分清邪恶与人的关系。表面的人不等于邪恶本身，邪恶的是被控制的人背后的生命或因素。当然被控制的人本身也是有责任的，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更是被救度的生命。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把自己交给师父吧》。师父在《经济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境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十年过去了，有多少人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很多时候都是抱着一种怕得罪人的心态绕着走。其实揭露邪恶也是抑制邪恶呀。接下来想一想，当我们在营救法轮功学员时，是不是对公检法人员的一两句好话感激不已，把希望寄托在公检法人员发慈悲，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手下留情，却不是正念解体邪恶，正念抑制邪恶。师父告诉我们最直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指导我们怎么做，我们为什么没做，这不是党文化的表现吗？师父讲理白言白。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们还在那里悟什么？ 是在悟师父的哪句话符合自己的观念吗？就按照师父说的做吧。事实证明，国外大法弟子在揭露中共的同时，确实大大抑制了中共的邪恶。在海外起诉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时，最后那些恶人都遭了报应。落马的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不就是成功案例吗？其实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在我们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身上都有表现，经常的反思自己，去掉这些党文化，才能摆脱对中共的恐惧，才能解体迫害，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选自文章《寒号鸟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此也举一个接力拨打、相互支持、攻垮邪恶的例子。有一次拨打给一位在监狱负责转化的恶警，国外同修仙公讲了几分钟后，对方突然抛出个问题：你父母生病了，你回来照顾过他们了吗？没等回答，对方就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你这不孝子，就挂了电话。这种负责转化的人专门研究人性弱点，故意丢出这个问题，给无奈远离故土流落异国的同修难堪，完全可以想象。我接着打第二棒，一接通我就说：大法弟子是全世界最孝顺的人，因为一人修炼，全家受益，连祖宗都沾光。而且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身心受益，道德提升，父母亲最放心了，所以法轮功学员最孝顺了。相反的，看看你自己，你在监狱对神佛的弟子进行精神虐待，想用邪恶的歪理毁掉法轮功学员，但你根本毁不了他们，最后邪灵充满你的细胞，你也毁了自己。想想从小到大，你的父母养你教你，就是希望你做个好人，有一天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但你完全背离了这个期望，干着让祖宗蒙羞、父母担忧的事。你是全天下最不孝的人，你知道吗？就这样，人间的孝道、善恶有报、大法的美好都讲给了他。对方愣在那里，不吱声地听完了这一段。像这样接力，一棒接一棒，合力击退众生背后邪灵的拨打方式，已成为我们平台的特色。选自文章《在紧急营救组锤炼》。有段时间，我和 L 同修矛盾激化，彼此看不上，种种因素传到自己耳朵里的，竟是他对我的指责，简直莫名其妙，无中生有，在同修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一时间，各种指责压下来，那时候心里的苦啊，压得自己都快承受不住了。尽管我在找自己，尽管我知道自己确实要提高，告诫自己要面对，不要回避，但我还是不断地看到 L 同修甚至 M 同修的问题。我不能真正地看清问题所在，我总是委屈地想，是我有问题，修炼中的人怎么会没问题？可你们不也有问题吗？你们怎么样怎么样？终于有一天，我感觉人生的路、修炼的路已不知如何再走下去的时候，跑到楼顶仰望天空，哭着喊师父。我将心中的抱怨和委屈全部倾泻。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精进要旨，何为忍？我想起了师父的法。突然，我脑海中看到了几个同修在艰难的环境中做着真相，看到同修在为了证实法全身心的投入，我看见的都是同修的好，为证实法、为救度众生，同修多么的了不起。瞬间，我不再哭泣，我知道我的差距，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我不再去想，再去计较同修的语气和表达方式。我知道一切皆因自己修炼而发生，是要修去的人心。顷刻间，压在身上的负面情绪的因素退去。后来 A 同修对我也对一些同修说，他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了， 可我已经不再高兴或不高兴了。我以为矛盾缓和了就好了，但我们之间仍不能推心置腹，总是隔着一层什么，不能彼此信任。身边的同修说，你看你们以前多好啊，互相配合的多好啊，那个威力很大的，对大家的影响是好的。但我找不到，我认为不是我的问题，我没有问题。其实恰恰这个没有问题就是问题。直到近两年，当整体都意识到修自己的重要，大家反反复复看了好几回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觉得都在说自己。大家都认认真真地向内找，向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我看到了同修的直率，看到同修对大法的坚持不渝，我看到了自己的自保自私，我看到自己总在看别人的不好，我看到自己怕受到伤害，怕被别人说修得不好，顾虑再出现矛盾，我发现我还是有怨，我不能真正宽容他人的过错，执着于别人的执着，这障碍了自己真正认识自己，障碍自己的提高，致使配合不好，甚至不愿配合。我向他道歉，真正的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来反观自己，修正自己，挖出了隐藏很深的妒忌和怨恨心后，冰释前嫌，可以真诚的坦然的面对同修和自己，从中我也学会了理解、善待和宽容。选自文章《学会宽容》。通过认真学法，我明白了，我们没有扎扎实实的学好法，就做不到100%的信师信法，也就做不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做的事也就没有法的威德，救人的力度也就不大。我们只顾埋头做事，放松了学法，放松了修炼自己，久而久之，不仅生出了一大堆人心、欢喜心、显示心、不愿别人说的心、要做的最好的心、对有些事不在意的粗心、麻痹、不在乎的心等等等等，都是隐藏得很深，几乎觉察不出来的人心。最关键的是，我们把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淡忘成同修要多少的事了，没有心系众生，而是为了同修的需要。还有就是我们的不怕心，不是在放下人心、放下生死、放下执着、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正念正行的不怕心，而是像我们对常人中过节呀、应酬啊等等事情淡漠的不在乎的心，这样肯定就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我们严肃认真恭敬地捧起师父的讲法，认认真真恭恭敬敬，不走形式、不溜号的学法时，才发现师父在许多经文中一再提醒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一定要学法。选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再忙也要学法，选自北美巡回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就是说你们在修炼中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自己修好，不管怎么忙，事再多，你们也不能忽视了对自己的学法修炼，这是你们能够做好正实法这件事情的根本保障，也是你们能够走向最后的保障。我们读过就忘了，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们不能像机器一样的只会不停地运转，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实修自己，学会向内找，放下执着，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选自文章《修炼路上很艰辛也很幸福》。一次，一位外地的新学员在我们地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我们营救了近一个月，他也没出来。农村该收地了，同修的家人忙着回家收地，营救的事儿停下了。我也静下心来学学法，调整一下自己。一次，在给国宝大队长发正念时，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想起了他的身世，流泪了。因为我很早就认识他，他几个月大时，父亲患白血病去世，母亲改嫁，是他奶奶带着他在叔叔家长大的。我立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多苦的命啊，现在又来迫害大法弟子，将来会被淘汰的。我一定得给他讲清真相。 这时我脑子打出一句话，给他写信。早上8点多我就开始写信，写他身世时我连写带哭。后来写到破坏大法，破坏大法弟子的后果，并举例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文化大革命后期自杀，郝凤军、陈永林公开退党，天安门自焚、藏字石等真相，以及大法在国际上红传的形式。16开的稿纸我写了8张，最后一句要他立即释放某某某。我是用纯真的善心给他写的。2天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我写的信你收到了吗？他说收到了。我说我是哭着给你写的。他说是啊，我看到了，写了那么多。我说最后那句话就是让你放人。他说放了，但可不是接到你的信放的，是前天上午放的。我说那谢谢你，你这就做对了，你就是在积功德赎罪过呀。我放下电话，回想起前天上午我给他写了一上午信，我悟到在给他写信的同时就是在解体他背后的中共的邪恶因素。当然被迫害的同修正念也很足，这一切也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呵护。选自文章《国宝大队长释放法轮功学员》。
下面接着请听摘自在营救同修中修出慈悲心的一段话。最后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师尊的点悟，我发现营救同修的成功与否，除了修去怕心、怨心、色欲心外，最关键的一环是去掉情，修出慈悲，修出那种金刚不破的意志，修出那种大善大忍的胸怀。因此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红银三为何拒绝这句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一直伴随我走完营救的整个过程。每次接见妹妹，看到她似乎已没有生存的希望，心里就特别难过。可是与此同时，每次给迫害她的监区长打电话，她都会很冷酷地说，练法轮功不接受治疗，她出现生命危险和我们监狱无关。刚开始听这话心里真的是怨恨啊，人都被你们迫害成这样，居然蛮不讲理。过后与师尊讲的法理对照，知道这是自己被亲情带动下产生的怨恨心。当我用法理严格约束自己，去掉妒忌心时，我发现我的思想由原来的怨恨再转向慈悲。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的身体情况越来越重，可是副监狱长、主管保外的监狱长还有监狱的第一狱长都说，听监区长说他练法轮功有病不接受治疗，我们没责任，类似的话。可是我不动心，想这样的生命多可怜啊，我更加慈悲地发正念，打入他们的空间场，和他们明白的那面讲，你是坚信大法能救了你才来到这个世上的，现在赶上大法红传之时，你一定在你的工作职责内尽力帮助大法弟子走出魔窟，不要被旧势力黑手利用，给自己的得救奠定一个好基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清除干扰他们得救的黑手乱鬼、共产邪灵及乱神。在营救过程中，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我今天定下一念去接妹妹，没接回来，明天我还定住这念，没成功，后天我还定住这念。师尊讲，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妹妹终于被营救回来了，再一次见证了师尊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在这次营救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根除了怨恨心，修出了慈悲心。原来一有整体配合方面的事，就觉得这个同修没正念，那个同修做的不符合法，影响了整体配合。现在明白了，在整体配合中怎样带给同修正念。
最后请听摘自《车祸之后向内找》中的一段话。说到执着于亲情，我一下想起我正和儿子过新鲜关，儿子经常无缘无故地找我茬，挑我刺，长时间不和我说话。我是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争斗，就一直忍着，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很苦。前段时间我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的同修向我打听孩子的工作情况，我就把我的苦闷对老同修讲了，说孩子正处在青春期，叛逆心理，总是和我闹别扭，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老同修说，你父亲在世时打猎伤害了不少生命，这些生命你都善解了吗？是不是他们在捣乱？我说，父辈的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我家姊妹五个，怎么不找他们偏找我？老同学说，可能是他们没有你的境界高，善解不了他们吧。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在发正念时加了一念，儿子背后的生命，你们听着，不管我父亲生前伤过你们还是害过你们，我都能善解你们，因为我修炼了，不要操纵孩子来迫害我。这样的正念我发了几天没见效果，却招来了车祸，是我法理不清，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你不是把父辈的罪业揽过来了吗？那你还命吧。一念之差，险些失去人身，又让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我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中去人心，而不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师父说，所以我就在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生命善解，不管谁欠了谁的债，谁都别再要了，因为谁都有罪，大家都不去要那个债了，互相之间都在正法中用善报把它解决了，走向未来，这多美好。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讲出来的就是法，师父要的是善报，不是三界中的业力轮报，我却用低层法理来衡量，求业力轮报，替父辈偿还。再说我又有什么资格善解父辈的业债？我的命都是师父救起来的，修炼是严肃的，正法走到了最后，修炼人的一丝一念真的很关键，很关键。最后的路很窄很窄，真的不允许我们走偏。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大法的超常在我的身上又有了体现。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伤员，车祸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和同学出去打真相电话，走了很远的路也不觉得累。每天学三讲转法轮，五套功法练两遍，身体在迅速恢复，真是一会儿比一会儿见好，很明显的感觉，现已完全恢复正常。各位同修，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